这人听到这儿皱了皱眉，用你自己，你不怕被花叶来吞下去啊？
段誉苦笑了一声，既然已被装进了陷阱里，又何惧再被装到鱼肚子里？这人沉默了，连喝了三杯酒，才缓缓地说道：其实啊，你本不该对我说这些话的，我只不过是个陌生人，你根本不知我的来历。
哦，可是我信任你啊。
这人抬起头，目光中又露出来了感激之色。你若在无意之间救了一个人，并不是件能令人感动的事，但你若了解他，信任他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但如果这个时节段誉的父亲段老爷子若也在这里，他一定会生气的，因为段誉又忘了他的教训，又跟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交上了朋友。段誉突然转身，从窗台上拿过了酒杯，杯中没有酒，却有样闪闪发光的东西，看来就像是鱼钩，钩上还带了血丝。段誉说道：这就是我从你身上取出的暗器，你不妨留下来做个纪念。
哦，纪念什么？
纪念这一次教训呢？别人以后再想从你背后暗算你啊，那机会只怕是不多了。这个人不停地喝着酒，竟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段誉接着说道：你不想看看这是什么暗器？这人总算抬起头来看了看。
哦，看来好像是个鱼钩
啊，的确有点像。这人突然也笑了，
所以你不妨就用它去钓鱼
啊。这东西也能钓鱼？
不但能钓鱼，有时说不定还会钓起条大龙来。段誉笑了，段誉觉得他已经有些醉了。
这人却说道：
水里不但有鱼啊，也有龙，有大龙，也有小龙，有真龙，也有假龙，有白龙、红龙，还有青龙。
青龙，
青龙是最难钓的一种。你若想钓青龙，最好今天晚上就去，因为今天晚上正是二月初二，龙抬头。他的确已醉，说的全是醉话。现在明明已过了三月，他却偏偏要说二月初二龙抬头，他自己的头却已抬不起来。然后他非但嘴已不稳，连手已都不稳，手里的酒杯突然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花华凤忍不住笑道：这么样一个人，就难怪被人装进箱子里。段誉却还在出神地看着酒杯里的鱼钩，竟似没有听见华华凤在说些什么。又一村的包子是很有名的，所以比别的地方的包子贵一点，因为它的滋味的确特别好，所以买的人也没什么怨言。但等它冷的时候你再吃，味道就不怎么样了，甚至比普通的包子还难吃些。端于嘴里嚼着冷包子，突然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道理。他发现世上并没有绝对的故事，既没有绝对好吃的包子，也没有绝对难吃的包子。一个包子的滋味好坏，主要在看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吃的。本来是同样的东西，你若换个时候，换个角度去看，也许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。所以你如果想认清一件事情的真相，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，最好是将它一块块的拆散，再一点点的拼起来。这道理仿佛给了段誉很多启示，他似已想得出神，连嚼的包子都忘记了咽下去。对面的一扇门上挂着苏绣门帘，绣的是一幅春夜折花图。华华凤已走了进去，里面好像是他的闺房。那个从箱子里出来的陌生人已被段誉扶到另一间屋躺下了。他好像醉得很厉害，
竟已完全人事不知。酒量也不是绝对的，你体力很好，心情也很好的时候，可以喝得多点，但有时却往往会糊里糊涂的就醉了。段誉叹了口气，替自己倒了杯酒，他准备喝完了这一杯酒就去钓鱼，说不定他真的会钓起条龙来。世上起飞本就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就在这时，那绣花门帘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一只纤秀优美的手正在招呼他进去。女孩子的闺房怎么可以随便招呼男人进去呢？段誉犹豫着，
什么事儿？
没有回答。不回答往往是最好的回答。段誉心里还在猜疑着，但一双脚已站了起来，走了过去。门是开着的，屋子里有股甜甜的香气。挂着绣帐的床上乱七八糟的摆着好几套衣服，其中有一套就是画花凤刚才穿在身上的。显见他刚才试过好几套衣服之后才决定穿上这一套，现在却又脱了下来，换上了一套黑色的锦衣衣裤，头发也用块黑布包住，看来就像是个正准备作案的女贼。段誉看在眼里，皱了下眉，
皇上，你准备去干什么呢？
华华凤在他面前转了个身，
你看我像要干什么的？你像个女贼。
华华凤却笑了，
嫣然道，女贼跟凶手一起走出去，倒真够人瞧老半天的。啊，你准备跟我出去？
不出去换套衣服干什么呢？
但我只不过是出去钓鱼啊。
那么我们就去钓鱼。
不行，你不能去啊，千万不能去。
为什么？
段誉叹了口气，
哎，这钓鱼的人呐，
往往反而会被鱼钓走，你不怕被鱼吞到肚子里啊？
那倒好，我天天吃鱼，偶尔被鱼吃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你以为我在说笑话啊？你看不出这件事是多危险呢？
若是看得出，又何必陪你去呢？
他说的虽然轻描淡写，但眼睛里却充满着关切和忧虑，也充满了一种不惜和段誉同生死共患难的感情。
这种感情就算是木头人也应该感觉得到。
段誉不是木头人，他的心已变得好像是一个掉在水里的糖球。他似乎已不敢再去看画花凤，却看着床上那套苹果绿色的长裙，突然说道，
哎，你这件衣服真好看。
华华凤白了他一眼，又忍不住笑了，
你难道看不出我刚才一直在等着你说这句话，现在才说是不是已经太迟了？
段誉忍不住笑了，
迟点说呀，也总比不说好。
华华凤嫣然一笑，转身关起了门。明明要出去，为什么突然关起门呢？段誉的心突然跳了起来，跳得很快。
华华凤又将门上了栓，段誉的心跳得简直快跳出了嗓子。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，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华华凤转过身，微笑着说道，
现在就算隔壁那个人醒过来，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。
他笑得好甜。
段誉红着脸痴痴地说道，
我们干什么呢？你不是说要去钓鱼吗？
在这屋子里钓鱼。
听到这句话，华华凤扑哧一声笑了，突然间他的脸也红了起来。他终于也想到段誉心里在想什么。
男人真不是好东西。他咬着嘴唇瞪了段誉一眼，突然走过去用力推开了窗子。窗外就是西湖，
这屋子本来就是临湖而建的，月光照着湖水，湖水亮的仿佛是一面镜子，一条轻巧的小船就停在窗外。原来花华凤要从这里出去，段誉总算明白了，长长的松了口气，忍不住的笑道：原来这里也有条路啊，我还以为……话刚说到这儿，花华凤很快的打断了他的话，大声的说道：你还以为怎么的？他的脸更红，恨恨的看着段誉：你们这些男人呐，心里为什么总是不想好事？
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，月下湖水如镜，湖上月色如银，风中仿佛带着一种木棉花的香气。小舟在湖面上轻轻的荡漾着，人在小舟上轻轻的摇晃。是什么最温柔？是湖水，是月色，还是这人的眼波？人已醉了，醉的却不是酒。三月的西湖，月下的西湖，岂非本就比酒更醉人？何况人正年轻。华华凤把一只桨递给段誉，段誉无言的接了过来，坐在他身旁。两只桨同时滑下湖水，同时翻起。翻起的水珠在月光下看来，就像是一片碎银。湖水也碎了，碎成一圈圈的涟漪，碎成一个个的笑窝。远处是谁在吹笛子？他们静静地听着这笛声，静静地听着这桨声。桨声比笛声更美，更有韵味。两双手似已变成了一个人。他们没有说话，但他们却觉得自己从未和任何一个人如此接近过。两个人的心若是同在，又何必言语？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段誉才轻轻的叹息一声，说道：唉，假如我没这么多麻烦的事儿多好。华华凤又沉默了很久，才轻轻的说道：假如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啊，这船上也许就不会有你，也不会有我了。段誉看着他，他也正看着段誉。他们的手伸出来，轻轻一碰，又缩了回去。但就是这手双双轻轻这么一碰，已胜过千言万语。小船已靠岸，岸上垂柳正是段誉遇见乔老三的地方。华华凤撂下了桨：你叫我带你到这儿来，那么现在呢？段誉看了他一眼：现在我们上岸去，我想再去找一次。
找那屋子？我总不相信我会找错地方。
华华凤往前迈了半步：
世上有很多敲错门的人，就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自己会找错地方，所以我要再找一次。
这次他更小心，几乎将每栋有可能的屋子都仔细的观察了很久。幸亏现在夜已很深，没有人看见他们，否则就要把他们当贼办了。他们找了很久，看过了几十栋屋子，最后的结论是段誉白天并没有找错。华华凤说道：
你就是白天带顾道人他们到这里来的？
段誉点了点头。
那么昨天晚上你跟花叶来喝酒的地方也是在这里？
绝对不会错呀，就这儿啊。
那么铁水怎么能在这里呢？而且已住了很久。
是啊，这正是我第一件想查明的事儿。
院子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声音。华华凤看了一眼段誉：
你想进去？
那如果不进去看一看，怎么能查个明白？
华华凤叹了口气：
但这次你如果被铁水抓住了，他就再也不会放你走了。
所以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千万不要跟我一起进去。
华华凤笑了笑，只是笑了笑，什么话都没有再说。段誉也没法子再说下去，因为他
他已先进去了，他的轻功居然也很不错。庭院寂寂，蔷薇花在月下看来虽没有白天那么鲜艳，却更柔艳。在这里他们才发现还有一间屋子是点着灯的，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映出来，映出了窗台上的三盆花的影子。段誉低声地说道，
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睡的。
哦，花华凤看了一眼段誉，
那花一来呢？他也在。
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段誉就发现自己说错了。华华凤的脸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债主，冷笑的说道，
看来你昨天晚上的艳福倒不浅呢、啊。
我段誉红着脸没有了话。华华凤大声的说道，
你既然降了福，就算受点罪也是活该。
他似乎忘了这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里，似也忘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。据说这女人要吃起醋来的时候啊，连皇帝老子都管不住，何况是段誉。段誉只有苦笑，只有干着急。谁知这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里面的人好像全都睡得跟死猪一样。随便你怎么看，铁水僧人也不会能睡得像只死猪一样的人。花叶来倒可能，据说淫荡的女人都贪睡。难道今天晚上这铁水不在这里？难道花叶来又回来了？花华凤咬着嘴唇突然窜过去，用指甲点破了窗纸。他实在不是个做贼的人才，也不知道先在这指甲上沾点口水，免得点破窗纸时发出声音来。就听噗的一声，他竟然将窗纸戳了个大洞。段誉的脸已有点发白了，谁知屋子里还是丝毫无有动静。屋子里难道没有人？屋子里果然没有人，非但没有人，连东西都搬走了。这地方竟变成了一栋空房子，只剩下窗户上的三盆花忘记被拿走。段誉愣住了，华华凤也愣住了，两个人在空房子里愣了半天。华华凤看了眼段誉，
也许你白天去的不是这地方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
你走了之后啊，这花叶来可能怕你找他，所以也搬走了。
那么我白天去过那栋房子，现在到哪里去了呢？
也许就在附近，但现在你却又找不到了。
段誉叹了口气，苦笑着说道，也许我活见了鬼啊。
你本来就见了鬼，而且是个女鬼。
段誉不敢再搭腔了，幸好他没有再搭腔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见外边传了一阵很奇特的呼哨声。这种呼哨声通常是夜行人发出的暗号，果然有夜行人在外面。段誉和华华凤已听见有两个人在外面说话。
确定就是这里？
绝对不会错，我上个月才来过。
可是里边为什么还没有人出来呢？只怕是都睡了吧，
睡得这么死。
嘿，江湖上有谁敢到这里来打主意啊？
太平日子过惯了，睡觉当然睡得沉些。
可是，
反正我绝不会弄错的。我们先进去再说。
就这样进去？
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怕什么呢？
这声音虽然是从墙外传来的，但在静夜中听起来还是很清楚。
段誉看了看华华凤，悄声地说道，这两个人好像跟这里的主人是朋友，
所以我们只要去问问他，就可以知道这里的主人究竟是谁了，是不是？
华华凤
说完这句话，他也不等段誉同意，就窜出了窗户。